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真人真事节目很高兴请到王天佑弟兄。天佑您好。
您好。
您来美国多久
了？13年了。
您做哪方面的工作？
我是教育测量和统计。
那就是出考题的是不是？
考试方面的，对。但是我不出考题，做统计啊，这数据啊，处理方面的。
您在美国的什么地方？
伊阿华州的叫这个爱荷华城。
哦，这边是很出名的考试中心了。
对对对。
那您在国内是学哪一方面的专业？
我原来本科是学物理的，后来呢就是转到教育方面了，我拿了个教育学的硕士学位。
在国内就转了？
对。
嗯，你在美国生活觉得怎么样？过了这么久有什么感想？
就是慢慢的也比较适应了吧，但是总归跟国内还是比较不一样。
你来的时候最不适应是什么事情？
来的时候就是有障碍，文化上语言上障碍，跟美国人好像比较难于沟通。然后也觉得挺孤单，因为好像发觉美国人不太理我们这种感觉，因为他们个性比较独立吧。
那现在我想您待了这么久，大概这些问题都过去了。
对对，就是比较了解他们，他们并不是就故意什么不理睬我们，只是说他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的，但我们中国人开始来这里会感觉到不太习惯。
那您现在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您在国内就信主吗？
我在国内不信，没有。
也是在这里信？
对对。
把经过讲讲给我们听吧。
好，就是我们89年来，然后我太太3个月以后，90年出来的，然后她来了以后呢，就是不久呢就认识了一个美国老太，她名叫 Helen， 她先生叫 Paul， 他们是一对基督徒，然后呢我们就认识了，然后他们就做了我们的所谓的 host family， 意思就是友好家庭，对，然后他们就接我们
接待
去他们家，对，接待我们。带我们去他们家玩，也带出去野餐，然后逢过节什么的带到他们家去，然后有的时候带我们去他教堂，
非常友善。
对，非常友善，然后给我们感觉到他们身上有一种很向上很乐观的一种精神，他们生活也挺简朴，
是，
但是他们收入看上去也不是很富有，很高收入，但是他们还每个星期做义工，虽然已经70多岁的年龄了，
很不容易。
对，对我们也非常友善，而且跟他们相处就感觉到好像非常亲切温暖，好像直观上就感觉到对这个基督教信仰有一种好感。
他们身上你所看见的跟在国内看到的好人又不太一样。
对，我觉得不一样，就是我觉得一般的好人他好呢，他就会对别人一种挑剔的态度，一种比较自命清高的味道，但我觉得他们就是身上有一种非常柔和谦和，对，温暖谦和的一种味道，他们不挑剔别人，就是他们对人非常宽容这种态度。
他们带你们去教会？
那时候只是去了一两次那个美国教会，
是，
但是因为语言上的障碍的话，就是说我们没法很深入的交谈，所以那时候我们还谈不上是对信仰有认真的开始探索。
是，
是后来大概是91年的时候，就是我的系里来了一个香港同学，是个当时是个中国人，他跟我认识了以后成为好朋友，然后他开始邀请我来这个查经班。
那就是中国人的查经班。
对，中国人的中文的查经班，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呢。对这个圣经就开始有一些比较系统的了解。那时候呢就是说大家知道这里那个卢冈事件刚刚发生不久，也许对我们有种触动吧。
卢冈事件就是在你们这个学校？
对，就是在这个学校发生。
它是大概怎么回事，你和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吧。
就是卢冈是原来北大物理系的一个人，就是到美国来留学的，到我们这个学校来读物理系，然后他在差不多毕业的时候，已经毕业了那时候，因为找不到工作或者其他的原因，就是他对系里的一些同事同学产生了很深的仇恨，然后呢他就在一个傍晚的时候就开枪杀了他学校里的系主任，他的导师，还有另外的教授，还有一个副校长，当时被击中重伤，后来也很快去世，还有另外一个中国的同事，一共大概有5个人，连他自己好像是6个人，另外还有一个人重伤。
这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这是一个轰动全国的一个新闻。
那个时候你就在这个学校？
对，我们就在这学校，而且我们认识卢冈这个人，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说触动相当的大。
你所说的触动大是哪一方面的？
因为跟卢冈也熟悉，然后另外一个过世的一个助理副校长是我们系的教授，就是我们测量系的教授，他87年到中国去的时候，我还给他做翻译，
这样
跟他关系相当近，所以个人触动相当的大。
是，
可以说我到美国来留学也是跟这个助理副校长是非常有关系。
那个副校长是基督徒吗？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当时就是他的两个弟弟 在他过世以后还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父母，
是写
就是一种非常宽恕的态度，为他们就安慰他们，去安慰卢刚的父母，所以这件事情对中国学生触动是相当的大，
那是相当不容易，
对
啊，要是发生在我们中间，恐怕写的是不一样的信，
对。
嗯，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对整个查经班的触动都很大。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还没到查经班来那时候那件事情，但是我是在这个之后就开始可能比较对信仰上有一种关注的态度，虽然我还没很直接的意识得到，
是，
但是当别人来邀请我去查经班的时候，就是那个香港同学来邀请我去查经班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有这么一个意念，一个想法，我觉得说应该对基督教有一个比较
深
入的一个了解，不是很肤浅的去偶然去一两次、
嗯嗯嗯、
所以我当时有这么一个意念以后呢，我就比较坚持去，虽然开始他们学圣经呢我了解不多，
是，
但是呢每次都学到一点点，而且有对一些个东西我觉得挺有智慧，还能够应用到生活当中去、
嗯嗯嗯、
当然我要先提一下，就是在去查经班之前我就参加了一个布道会，
是
一个香港的一个布道家到这里来讲了他个人的见证，个人的得救的经过，但是呢他有一句话，他引用到圣经那句话对我相当大的触动。
哪一句话？
后来我知道是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第七章，他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立志为善就是你下决心要做好，
做好人，
你可以自己下这个决心，
对，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做的时候呢、你不是自己的主人，
对，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击中了人性里面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东西，
是
就是说我觉得人性里面都有向善的一面，
对，
但是呢又都是最后行出来大家实际上都是随波逐流，
嗯，
就像中国人说的哈，行事比人强，这句话
是
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会这样的行出来，
你觉得在你的身上也有这样的
情况？我觉得我自己身上也是这样一回事，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很普遍性的很深入的道出了人性里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特性，使我一下子感觉到对圣经有一种尊敬的感觉，有一种觉得不同凡响的感觉，
嗯嗯，
所以这也是我愿意来查经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愿意好好的了解这本圣经，
嗯，
那么当然我就是来查经班有差不多两年多以后才信了耶稣，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想法的改变，现在我都没法一一的记得哈。
但你花了相当的时间去很用心的去探索。
对对，当然在开始去的时候还不是那么认真。
嗯。
越是到了后来的时候，到93年以后我就比较认真了。那时候又看一些基督徒写的个人的见证。
是。
又读一些关于科学和信仰方面的书。
嗯。
尤其是有一本关于一个天文学家写的。他关于到就是说在我们的宇宙当中有很多的宇宙常数的设置，一些参数的设置
是
那么的精妙，这些参数只要改变一点点，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就会受到破坏，所以这一切都难道都是偶然的吗？所以那本书对我也是有相当的一个触动。
不像你们学这个专业的对这种数字啊什么都很敏感的。
对对对。因为我原来是读物理的，所以我能够看得懂那本书。
嗯。
因为我以前就是无神论的观念非常非常深，我很难相信有个神、
啊、
对。也许我们那一代文革从小长大的这个无神论观念非常非常深。
嗯。
所以非常难以转过来。也就我觉得理性上的障碍非常非常大。
嗯。所以这些事情促使你至少在理性上你是开始明白，
嗯，
这个圣经啊基督啊所传的这些东西不是荒谬没有根据的。
对。
那这个从理性上的明白到个人接受耶稣做救主，
嗯，
这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
对对对。即使道理上我能够接受一点，但是从感觉上我很难接受，就是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万物而且他在管理这个万物，觉得这个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呢我的理性上一直到我信主的时候还是可以说是半信半疑吧，
是，
对，不是非常的确定的、
嗯、
但是呢越来越有好像多的证据让我趋向于觉得这件事情可能的，至少让我觉得说如果有神的话我是愿意相信圣经，愿意相信这个耶稣基督、
嗯、
而不愿意去接受其他的宗教信仰。
那对你来说现在你还是这个想法吗？你现在还是说如果有神的话呢，还是现在你确实知道这位神是真的？你
现在我对现在我当然是非常的确定了，就是因为我信主以后还是非常认真去了解这本圣经，也看、
嗯、
还是看其他大量的就是关于信仰方面的书、
嗯、哼哼，
然后自己个人上也经历到神的信实
是
圣灵的感动，所以现在来讲我对这件事情已经是非常确定、
嗯、 那从不清楚到模糊的认识到非常的确定，尤其到非常的确定，这中间你可以把最转类性的事情和我们讲一点吗？
我想就信主以前呢，我读了有两个基督徒的见证，一个是吴庸长老他的一个个人的见证，
是
我从他这个一个很平凡的人身上看到上帝的这个非常奇妙的做工，
是
包括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肝癌得到医治，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明显的神迹，
嗯，
神在他品格当中的一种塑造，这一点让我触动很深。也读到另外一个基督徒，以前是50年代的时候出来的，
嗯，
他曾经在50年代的时候遭受到一些迫害，然后神怎么神迹般的保守他，让我一下子感觉到这个神是真实的，
嗯，
让我觉得我要信，信了以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信仰搞得很清楚，所以我当时就做一个决定，就是我要信。我是读他的见证，读到半夜早上两三点钟的时候，我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当信了以后呢，就感觉到在心灵里面就起了一种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
这种变化就是说，一方面就是对圣经的道理读起来就感觉到能够读明白，能够读得懂，嗯，好像开启了我心灵的眼睛，
好像不一样的明白，
对，不一定要这种明白，
是不是？
读起来很亲切，好像感觉到这个道理就是很容易接受。
是是是。
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在我的心灵里面开始对永恒有一种感觉。
嗯。
那开始只是观念上接受了永生啊，相信信了主就有永生，这是从观念上接受。
是。
但是慢慢的就是说我发觉我心灵里面开始对永生有一个很实在的一种感受。
嗯。
我记得我有一次从单位里上班回家的时候，开车开到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突然就产生这么一个震撼，心里的一种震动。
嗯。
我看到那个我开过去的这个路，看到这个大地，嗯，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地球将来要毁灭，
嗯，
废墟，但是呢我要活得比这个地球还要长。
哦，
当时对我心灵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觉醒，或者说一种震撼。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我家的厨房里面哈，就当我看着窗子外面，
嗯，
阳光晒到那个草地上，
嗯，
我的院子后面是一个原来是个牧场，
是
非常美丽。看到那个地方，我好像又看到一个永恒的世界，
嗯，
我看到这个暂时的这个世界只是神创造，
嗯，
啊，是让我们人来居住，
嗯，
让人来欣赏的一个世界，
嗯，
但是将来有这么一个永恒的世界，
嗯，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我的心灵里面开始对永恒的东西有一种觉醒，
嗯，好像你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嗯，
有另外一个眼睛能够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嗯，是这么真实。
对对，当我信了主大概半年的样子的时候，我就做一个反省，回过头来一看，发觉我在信主半年以后，我的人生整个的方向，整个的目标就改变了。
哦，
开启了我人生一个新的一个视野。
那时候你几岁？
我信主是29岁，所以那时候可能差不多30岁。对，
但是那半年给你的改变比你前面30年还要多。
还要多，还要明显。对，所以我回过头来看见我的人生基本上是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就是这种感受。
那你是故意去改变的，还是你不知不觉你发现你这样的变？
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不知不觉的，因为在这之前我没做太多的反省。
嗯，那你喜欢这样的改变吗？
当然，因为我发觉这是一个真实的这个永生的境界。
从那半年到这八年您有什么感受？再和我们听众朋友继续讲讲。
嗯，那我觉得就是慢慢的神就开始在我心灵里面有一种呼召啊，这个呼召就是说叫我知道这个永生，叫我们要去侍奉上帝，叫我们人生知道要花在什么上面才是有价值的，
价值
这样一件事情。
嗯，
那我慢慢就是清楚了，就是我一生是要侍奉这位上帝。
哦，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价值。
嗯，
那么世界上其他的东西呢都有它的一定的价值，但是比起这个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嗯
嗯，当然对圣经的真理方面也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对一个信仰的道路灵性的一个成长，怎么去认识神，
嗯，
这件事情上也越来越认识的更多一些。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自从我信主大概过了几个月以后哈，神就给我一个感动，
是
就是向周围的人去传福音。
是，
虽然是很多遭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呢，
嗯，
这个感动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强烈。
嗯，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我这一生肯定是要以侍奉神，去向周围的人传福音作为一个主要的人生的目标。
嗯，那你向他们传福音，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呢？我想你主要是跟中国同胞传福音的。
对对对对，开始是一般亲戚朋友，就是原来认识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不信主的，大部分人是开始的时候都不会说马上接受的，
是
就像我以前一样，那么有个过程，但是呢我们也为他们祈祷，也跟他们有机会跟他们讲一讲。开始的时候我可能还有一种操之过急的一种味道，
是
就是很
难免的。
对， 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看，确实有不少人信了主哈、
嗯、
当初感觉到是很难的、嗯、但是后来他们有的是离开以后再信的，有的在这里信的啊，神非常奇妙的做工。那后来越来越多的是像那些刚来的学生，就是不认识的人开始向他们传，慢慢的认识，慢慢的跟他们传。但是呢慢慢的就是对神产生了一种信心，知道我们做工只是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神感动我们去做，神已经在一些人心里预备了，我们做工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呢去做的时候也心里不那么急，他们反对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开始有一种耐心，就是说不操之过急，也知道慢慢的神会带他们，
心平气和慢慢跟他们讲。
对、对。
那你们在这个学校还是每年有相当多的中国学生来？
对，我们这里差不多每年有100来个新生来到这里。
哦，那是相当的多、嗯、那您这些年下来您觉得从中国来的学生有没有不同呢？和你们有没有代沟呢？
也许有一点吧，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来讲他们的对信仰方面比我们的态度更开放一些。
嗯，
所以有些学生在这里来了8年左右就信的也有不少，有的人1-2年，
是
至少比我们那时候容易很多，
比较容易一点。
对，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最近1-2年也观察到有些学生比较多的就是注意到只是前途方面哈，物质生活方面，不太去注意到心灵方面的问题，也有这个倾向。
那你是觉得是因为他们小的时候没有受过苦呢，还是怎么样？
也许有关系，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总的来说现在因为物质条件好了，也许人的心灵里面容易更多的被物质世界东西蒙蔽。
嗯嗯嗯嗯，
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一代的学生还是心灵相当的单纯，相当的开放。
是 是好，那感谢主、那盼望主能够继续用你们啊、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我们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谢谢。